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辨明的。
任何一个论点好像都能够反证的来说。
我原来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我还知道的蛮多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饭桌上又新开张了一个新饭桌，意思就是说我们换桌布了。我们今天呢开始一个迷思系列，所以呢在饭桌上的呢我们是迷思三人组啊。我们先彼此打声招呼，你好阳光，你好五月。
Helen 好，五月好，听众朋友好。
嗨，大家好。
大家好。
Helen， 新开张的饭桌从来不说饭菜是新的，一直说桌布是新的。
这我就是有毛病啊。
这个饭桌主要你说朋友是旧的，嘉宾是老的，饭菜是新的。
饭菜是新的，
这个，我说哪怕你说碗筷是新的也比桌布是新的要好。
忘了桌子是干什么用的，毕竟桌子上面是摆饭菜招待朋友的嘛，对吧？
对呀，啊，对。哎呀，我们说我们谈的这些都是老瓶装新酒。
对，有点酒也好嘛，我整了半天一个桌布，我在想什么呢？好，谢谢提醒，这也说明就是我们常常在饭桌上有时候就忽略了最重要的，忽略了饭桌本来就是应该摆饭招待朋友的。好了，我改正啊，我们饭桌呢对有新的菜肴了，其实新的菜品就是我们的迷思三人组来的迷思系列哈。什么迷思呢？我们在上一节也讲了，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些关于信仰啊，关于一些神学话题的错误的认知，
对，一些误区，
对，一些误区，我们把这个叫迷思。那我们上半场热火朝天的在讨论我们迷思三人组的第一个迷思，就是关于神学院的迷思啊。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呢，也是因为五月呢也刚好要神学院毕业了啊，正在等候毕业典礼，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上一节呢已经讨论了两个关于神学院的迷思啊，我们还得继续往下走。那关于神学院的迷思第三个就是神学院不关心实际生活啊，这是第三个迷思啊。是这样子的吗？神学院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实际生活呢？就是说好像神学院学的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神论啊，系统神学啊，圣经神学，当然以还是以圣经为主啊，圣经神学研读圣经的，但是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栖语言啊，
对呀，
啊，
什么希伯来文啊，都已经都不用了，都已经封存的语言啊，还有什么尼西亚信经啊，还有什么亚塔拿修信经啊，你说这些东西好像觉得特别的学术，学这些跟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感觉进了神学院把脑袋里全部装上了这些理论以后根本看不到实际的生活啊，所以结论就是神学院不关心实际生活。
作为我一个过来之人啊，我个人是不认同这种观点的。
嗯，
至少我所读的神学院，我们老师不只是教给我知识，他们更多是教给我就生命的一个传承。我就想我们最后一节课祷告学吧，我们的老师就是让我们彼此按手祷告的时候，那个场景他要让我回想到耶稣给门徒洗脚。而且我们讲教育学的时候，我们有一节课的时候就是因为 Zoom， 否则不是 Zoom 的话，我们老师是真要给每个学生洗脚的。那你说这是一个形式吗？是一个形式，但是透着这个形式是让我们去体会圣经上耶稣的教导。我这只是指一个很小的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我认为他为什么这个迷思说脱离实际情况呢？还是阳光刚才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所提到的，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是基本上建立在是我们太功利了。我们所谓觉得是有用，就是现在跟今天这个时候有用。实际上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你一个房子你如果底下没有一个根基，你就直接说去上面去盖瓦，那个房子是站不住的。从一个某一个个人来讲，可能会有人说有些人一天也没上过学，或者是一个文盲， 或者是压根他都看不懂圣经上的字，难道他还不能去信主了？那就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上帝知道那个人的光景是那样，他会用特殊的方法去带那个不认识字的人或者什么样一个情况去信主，让他的信仰完全纯正。但是并不是说有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以所有的人我都不需要看圣经，我都不需要去学习，我就可以去信主。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这里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神学院根本不是这个情况，我们所学的东西始终是还是一个生命是集合在一起的。第二个就是说，就像呼召一样的，每一个人信主的光景都不一样，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不能说因为有些人他不去神学院，他的生命甚至比神学院的学生更好，而来否定神学院，说神学院因为不讲实际导致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之间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我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的，就是这个迷思哈。特别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是老一辈的，就这之前五月你说过，宋尚杰牧师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哈，民国时期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啊，老一辈的传道人那个时候他们是属于基要派哈，那一段中国教会历史呢，在那个处境下特别强调生命，生命大过你的知识，生命要大过你的学问，生命要大过神学啊，这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所以华人教会呢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认为只要有生命就好了，学什么神学呀？啊，神学都是装备你的头脑，它不会让你的生命有翻转啊，有什么，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它不能以偏概全。作为一个人这种个体，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我所知道的行出来，就是我们是做我们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学是让我们先有认识神的观念，然后在生命中去行出或者叫做去操练你所知道的。但是呢之前的那种教导呢，生命大于神学，或者叫人只要有生命就好了，这个有点过于强调人的行为。但是我们知道哈，如果光比生命或者所谓的人的行为的话，就会落入这种道德主义，就会落入伪善。因为如果只是强调生命强调行为的话，为什么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呢？为什么圣经上说人是全然败坏呢？因为我们可能在外在的行为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罪性的生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迷思我就把它拓展一下，在这种背景下，在我们华人教会之前受过的基要派的神学呀，还有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的那种反智反神学的这种背景下，我想来说啊，他们认为生命大过神学，但其实人都是观念的生命体，正确的神学才能带出正确的生活，这是我认为的。
刚才海伦说到就是生命比知识更重要哈。其实生命这个词呢就蛮难定义的。什么是生命啊？生命一方面是你的理性的思维，理性的认知，另一方面是你被圣灵的引导，你被圣灵的感动，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乔纳森·爱德华兹说这就叫宗教情感。我们认为它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才是你真正的信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的知识认知的话，我觉得这个生命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丰盛和丰富的，看你怎样去衡量它了，对吧？那么在这第三个迷思里面，我们说神学院不关心实际生活哈，我反而是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就像是你在农学院去学习，你学习的是关于农学的东西，但是你不是说你每一堂课你都要到稻田里去上。神学院也是这样的，它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有这种在象牙塔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个教学系统。如果让我理解的话呢，它是一个进去和出来的一个过程。 你不能说啊，我们必须要联系实际，我们每一句话每一堂课每一个点我都要联系实际，我不能和实际脱开。其实刚才五月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徒的世界观，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之后，你还是要进入这个世界，用感动海伦的那句话说，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是吧，你得掌握了道，你还是要进入世界去做这个和实际生活相关的东西。我们走出实际生活，专门做到神学院里听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讲课，不是为了脱离实际生活，是为了装备之后更好的进入实际生活。所以不要计较说这堂课你就脱离实际了，这堂课你看你和生命就脱节了，和实际的教牧就脱节了。这个真的有点像文革的时候那个工农兵学员强调的那些东西，就是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跟实际相结合。教育就是教育，中学的教育、大学的教育、研究生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啊。神学教育它当然也是一种教育，而且神学教育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高等教育的基础。以前的学校可能就是医学、神学、文学，有没有科学还不一定。所以说神学它不是一个这个随便的学堂，它是有深厚的这种教育理论和教育体系的这样的一门很严肃的学科了。如果说它脱离生活，我觉得也不错。
嗯，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体系嘛，对吧、理论体系一定有一些纯理论的东西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东西，然后纯实践的东西，就我们自然科学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神学如果我们单纯从一个学科来讲的话，所以开了你一开始介绍的什么尼西亚信经啊，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一个基督教信仰，如果我们慢慢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很快就会被异端啊，被各种东西就怎么融合到一起了。从这个角度，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如果有能力的话，我所谓的能力就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能读能写能理解的恩赐的话，我们都对护教有一份责任。
是，
你想他有的人临终了他才信主，那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做的事情，那我们这些人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年龄信主，让我们又有这样一个条件接受装备，我们就多了一份责任。上帝说多给的多收嘛、对不对？上帝就给我们那更多的去掌握这些护教的东西，这基础的知识，在为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群体来服务。
那我们再来一个迷思哈，我们真是迷思多多啊。我们看神学院的迷思之四，神学院会教给我一切事工需要知道的东西，就说只要我去读神学院了，那我以后出来牧会需要的能力呀、需要的知道的东西啊，都会在神学院学到。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你是把神学院当神了。
就是。
诶，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哈。我去读神学院特别是牧会的话哈，那一定要在那里面装备好，因为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我要遇到的问题，我要处理的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头，都会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老是和牧会要联系到一起哈。你要让我说的话，这个时候反而需要我们把上一个迷思里的一些误区里的东西啊，挪到这儿来。你要真正去牧会的话，你要出来真的要去合神使用的话，那在神学院学的这些东西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更多的是你的尾声，更多的是你的经验，更多的是你的爱心，更多的是你如何用你在神学院装备给你的这些东西了。
哎，我们再说到饭桌哈，就做菜啊，就跟我们饭桌有关系。神学院是给了你很多材料，但是呢你如何做出一桌丰盛的菜，这是需要你在实践当中自己去琢磨的啊，甚至是自己。
没有材料不行，光有材料也不行。
对，没材料是不行的，光有材料也不行。这桌饭菜做成什么样子的是需要你自己的体会啊，你自己的实践啊这些的。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反而我们需要均衡一下。我们在前面的三点里头都在说，第一，神学院不至于是一个属灵的坟场；第二，神学院不是脱离实际的。第三，神学院 装备完以后你不一定是要做牧师的。我们都是在说神学院会对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会对一个人的对圣经的认识都有非常正面的作用的。但是我觉得到了第四点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神学院神化。
嗯，
它也是从一个角度上看的话，它只是一个工具，提供给我们一些工具，提供给我们一些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些见识啊，提供给我们一些思维方式而已，它不能替代神，它也不能替代圣经。
这个其实是特别要对读神学院、准备读神学院，甚至已经从神学院出来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说这个人有这个想法的话，实际上心里是很自意或者很骄傲，特别是对一个刚刚从神学院要毕业要走向工厂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神学院已经给了我一切的本领了，那就是实际上他自己就骄傲到一个地步了，他不需要再去学习，再到工厂里面去实践，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迷思，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提醒了。
嗯，
我们不学神学的时候，中国人从来都有一句话叫学无止境。
嗯，
怎么可能有某一个学校和某一门学科能让你学了以后去应对所有的事情呢？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对，
让我进神学院，我越学越觉得这个越不知道，真的就觉得还有更多的不知道。
嗯，
我原来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我还知道的蛮多的。我进去以后，我觉得哇，那些老师讲的东西都没听说，我真的很多概念我从来没听说过，一点不是谦卑。
嗯，
就是这个名词我就没听说。
是的。
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原来还有那么回事。但是我们再回过来讲，那些老师他们可能也只懂了一点皮毛。
嗯。
我记得我一个讲灵修学的老师，他上课第一次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是读的灵修学的博士。外面朋友人家就问他，他你学的什么，他说哦，我修的灵修学。灵修学？灵修还需要学吗？灵修不就自己坐那儿自己就灵修吗？真的这样，就当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灵修学这里面有多大的领域，你知道吧。
嗯，
这一门课里面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了100多本的参考书，但是这100多本我们这辈子都读不完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学无止境，神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的，不要以为学一点东西就能够牧会就能怎样。
嗯，
差得远呢。
嗯，我觉得五月来讲哈，你说是个提醒，我觉得很好。我们可能也看到，就是今天很多牧师啊，他疲于牧会哈。很多时候，牧师从神学院毕业进到鹤场以后，其实他更多的专注在牧会上面，很少再开始拓宽自己的疆界，再装备自己，没时间，也没有精力。这个反过来，其实是我觉得教会需要反省的哈。就是为什么牧师忙到这个地步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神学院不可能给你所有的，在神学院所读到的东西，不可能所有的都给你准备齐全了，不可能。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不断的长进。这个，但是呢，真正进到牧会的鹤场的牧师，我觉得70-80%可能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了，因为被精力分散，被事工缠累，很多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了。这也是让我从这个迷思里面看到的提醒。到底牧师是一个全职保姆式的牧师，还是只是传道解惑的牧师？就是牧师是不是要专注于祷告、传道、讲道，还是要还有一些婆婆妈妈，就是家庭琐事啊，教会行政啊。我们今天的牧师，
你最后下次要进入下一个迷思了，牧者的职责，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了。
我们可以先把它提出来，是先出来作为一个提醒。
首先就是我们这些在神学院读了2天书的人，不要骄傲，你懂得太少了。嗯，第二个也就是说，在这同时你说的让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会友，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没有去读神学的人，对神学生、对牧者也要有一个接纳和宽容，给他们不要对他们期望值太高，说他们什么都懂。信仰的东西不是说比你多读了几本书，我们这里面真的是有个平衡。
嗯，
如果读了书，很多的时候 如果再跟上帝的关系远的话，可能他到了教会里面不一定对教会的贡献哈，或者侍奉各方面更有利。我们也要对那些正在读神学院的人有一个客观的中庸的评价，也给他们一个进步的余地，不要给他们压力和期望值太大。
但是我觉得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下的话，我相信神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虽然福音是不变的，对于神学研究来说是一直是有进展的，包括社会也在变化，面对的会众也在变化，我们的环境也在变化，基督教本身的处境也在变化。
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牧师十年前和现在讲的还是同样的东西。
对，
学校里的神学研究有没有很快的移植到教会去，有没有把这些研究用在对教会的牧养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神学院学习的学生他的一个责任。那么包括刚才海伦提到的，我们的很多牧者忙于行政事务，忙于教会的事务，他们有没有机会去神学院再去进修，他有没有去接触这些新的教牧方法，一些新的观点，会众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该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工现场和高等学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好的，那我们再进到下一个迷思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迷思四呢，是让我们谦卑下来。那迷思五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学院是奢侈品，不是必须的。读神学太高大上了。我觉得我们前面好像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解答这个迷思哈。
神学院是不是必须的哈？我刚才说了很多，我没有能够去选择读神学，或者到现在还没有进入神学院的一些原因，其实我的心中是有想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那我现在就想说，为什么我想去神学院，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必需品。为什么呢？之前刚刚接触信仰有一段时间，东听一下西听一下，然后觉得自己知道的还挺多，任何一个论点好像都能够反证的来说，对很多的东西都夸夸其谈。现在你稍微接触一些神学的书籍，接触一些神学的脉络以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的这个碎片化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应该是目前会众中，尤其是对信仰有一定追求的会众中，还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会众中，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信息的碎片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种中年油腻的这种状态。什么叫中年油腻的这种状态呢？就觉得哎，什么都明白啊，这些都是咱们讨论过的，这些都是争论过的，其实也没争出过一二三来。第三呢，在教会也存在的另外一个现象，这种教牧的肤浅和鸡汤化，这个在很多的教会也是蛮严重的，尤其是受自由神学的影响之后，很多教会不得不取悦于会众啊，会众愿意听什么，会众不愿意听罪，会众就愿意听救恩，会众就愿意听爱，那我们就不讲罪，我们就天天讲爱。于是呢，这种肤浅化和鸡汤化在教会中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啊，人云亦云呐，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等等这些我们在信心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啊，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习去佐证它的。当然我知道光凭知识的学习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起码要解决一个认知的问题，起码你要系统的比较宏观的去了解一个脉络一个框架。尤其是现在我听到一些论点，你没法回答，它是凭直觉的，它凭感觉的。你跟他讲一段圣经，或者讲对一段圣经的理解，他说神没有这样启示我，神是那样启示我的，你还没话说。倒不是说我们学了这个是为了和人争辩，我也不是说我们学了这个是为了显示自己有知识，为了显示自己是对的，我们刚才把这些都已经警惕过的东西都已经警惕过自己了，但是我们起码要系统和全面的理解和了解，它本身也是一门学问，不能回避说它不是个学问，这个我认为也是有必要。
我 觉得这个它既可能是一个必需品，也确实可能是一个奢侈品。这就在乎你去读神学院的人去的目的，或者外面的人如何去看这个神学院的目的。我们女的都很知道什么叫奢侈品。我冬天冷了，我需要一个围巾哈，一块很暖和的，一块普通的没有标牌的，可以是起到一个保暖作用。但是可能一个名牌的围巾可能上千块钱或者更贵的啊，同样保暖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你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暖和，那个名牌它就是个奢侈品，它为了好看嘛，对吧？但是对有些人，奢侈品它也是它的必需品。为什么？它比如说它要靠这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去进入某一个上层，去揭示某一些人，去达成它一些生意或者任何方面目的，他这个名牌的东西对他来讲就是个必需品。因为他用这个围巾的目的不是去取暖的，他用这个目的是为了把它显得好。所以同样我们进神学院，我要问一下我自己，我要进神学院是不是我从此头上又给自己一个好像好看
光环，
光环这个时候就是奢侈品。但是我说不是，我觉得我就是想去认识一下神，我就是信了这么久，我不要亏负我的信仰，我要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必需品。我觉得对我生命，我需要，我生命到了这个程度，我需要在这个神学院对我来带领，这就成了我的必需品了。
对，那我觉得非常好。虽然我们的迷思所有的都集中在神学院这个方面，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根本上回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读神学？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辨明的。如果这个就是想镀个金，或者为我将来再找一个工作，开辟一个另外一个赛道，你说这些想法有没有？肯定有。觉得我们这样子把这个迷思拿来讨论呢，我们在这其中呢，却能让我们反省我们的动机。
是的，
对，
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迷思，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知道那个动机，你的动机纯粹不？哪怕你说你没有牧养教会的呼召，但是你去读神学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召的，你的呼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一直提醒的。我的一个牧师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我也刚信主没多久，他神学院毕业，我就问他，我说到底神学是啥？他说神学是赞美学。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影响好大呀。为什么是赞美学？他说你读神学是为了让你更认识神，更认识神你就会更赞美他。所以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上面还有什么迷思的话，也给我们来信来电。我们迷思三人组呢正式成立，不是说为大家解读迷思，而是说透过这些迷思或者叫做误区，对，我们来重新归正我们的信仰，辨别我们的信仰，更明确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咱们周周见，我们就期待下期见喽。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